家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吗？大家来回顾一下。加他在啊，上个礼拜我们讲，你不在，谁在？希拉在，子平在。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杨芬在吗？
第七章。
啊，我们大概讲什么？
第七章的后半部分。
讲几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施洗约翰来问主耶稣，问他什么？他为什么会来问主耶稣？他是不是又怀疑主耶稣到底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为什么他会怀疑他？因为当时他做了许多的事，以色列就有一个说法，全国上下有个说法说，或许他是大先知。那么呢，所以施洗约翰就派人来问他，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怎么回答？
他告诉他他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在旧约的时候记载的那个。
还有呢，他的门徒回去以后，主耶稣有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再回答他？他在评论约翰的时候，他怎么说？最主要的，他怎么说？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那么，既然施洗约翰是主耶稣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主耶稣比施洗约翰大，所以呢，他就不是先知。然后呢，继续说，凡妇人所生的什么？没有人比约翰大，继续说证明耶稣呢，摸人妇人所生的。接下来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一个膏什么？妇人膏什么？用眼泪用香膏膏主耶稣的脚。这个妇人是不是有病了？有被鬼附了来找耶稣？来扫赦罪，因为他知道他来为什么，他知道主耶稣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耶稣做不同的事情。到了后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还有人来找耶稣做什么呢？你来帮我们分家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单是医病赶鬼的，还说我跟我兄弟吵架，你来帮我分家产。那个妇人是来找耶稣是什么？来赦罪的，来赦罪。接下来呢，八章一到三节我们讲到什么？妇女与什么？耶稣的事工的关系，这边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带着十二个都是弟兄姐妹们到哪里去？我们看到很多姐妹一直跟着他，从头直到末了，一直到上十字架，到主耶稣被埋葬，到主耶稣复活，都是先跟什么这些姐妹，而且看到这名字一直在那里，没有离开过。好，今天我们会讲一个撒种的比喻，先简单来练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子平你帮我练吧。
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没有在路旁的妇人见他，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也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也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进来；又有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因为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好。耶稣在少数的几个地方，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是小声的、温柔的在说，是什么？大声的说，大声说什么？凡有耳的什么都可听，就应当听。有耳的都可听，大家记住这句话，有耳的都可听。请问世界上的人哪一个人没有耳朵的？所以是指着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来听，这个是讲给每一个人听的。那么门徒听得懂吗？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什么意思？门徒显然是听不懂。啊，这边路加福音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在别的福音书呢，是门徒听不懂，在私下里头才去问说，哎呀，尔凡啊， 你刚刚讲那个是什么意思？你再告诉我。不好意思让人家说当众说，哎呀，我没听懂。我们经常在大堂的时候，人家为什么没听懂？不好意思，举手问。但私下呢，门徒再来问耶稣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三节。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也是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之后呢，门徒来问耶稣，那么耶稣呢怎么回答他门徒呢？四章十三节，希拉你帮我念。你们不明白这撒种的比喻呢？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有人把撒种的比喻称为什么？The master of parables 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比喻。因为什么呢？如果这比喻你听不懂了，任何的比喻什么你都听不懂。如果这个比喻你听不懂，任何的比喻你都听不懂。你不明白这比喻吗？主耶稣这样们对他们讲。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呢？为什么说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呢？首先我们来问，什么叫做比喻？比喻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用很多比喻来讲？比喻是什么？你们在这边定义，当然如果圣经以外的比喻我们来问你，你都会回答。但圣经里头主耶稣讲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如果用一句话你来定义 What's the parable? 你会怎么去想？耶稣讲的事情都是天上的事还是地上的事？都是天上的事，都是跟我们什么救恩有关系的。所以你仔细去想的话呢，但是呢他又在地上对着我们地上的人来讲呢，所以呢比喻很简单的来讲，另外一个定义实际上你们也都不会反对，就是用地上的事情，用我们人的话，地上的事来表达天上的事，本来就是一个比喻。你要去跟人家形容，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人家给我们形容美国怎么样，这你只能用一种比喻的说法，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好，你说马路有哇，左边有八条，右边也有八条，那时候我们没办法想象。那汽车同时在那边走，以前我们见到的就是汽车对开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比喻呢本身呢就是天上用地上事来表达天事，本身就是一个比喻，你没有办法去说清楚。本身没有办法说。那么这撒种的比喻呢，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撒种的比喻是把整个救恩的道理讲出来的第一步，讲出来的第一步。我想呢 instead 我来讲，大家来练一处的地方，你们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看我要看什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三十六节念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想读完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撒种的比喻是一切的比喻的开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六节，请明真帮我念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一直念到四十二节。
当下耶稣对在众人进来，好意思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的
稗子
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土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土就是天国自己，稗子就是那二者自己。
继续念，念到四十二节。
撒稗子的从鱼就是恶魔，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
我也不认识。
世界的末了已经到了，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掏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好，读完这个比喻以后，你们是不是很清楚？从撒种开始，一开始我们讲撒种的比喻只是这个比喻的第一步，对不对？怎么说呢？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主耶稣来撒好种，什么意思呢？把什么？把福音传给我们。很简单，那么田地就是世界所有的人，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不信的，信的不信的，整个把救恩的道理从撒种一直开始，再长出苗出来，好的叫麦子，不好的叫什么？败子。最后呢，不信的呢，都下地狱火湖去。所以整个的，你把撒种的比喻放在这个框架当中来看呢、啊，这是救恩的什么？第一步。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到牧道班去传福音，也是只是什么？在撒种。但整个的救恩的过程呢，主耶稣用这个植物撒种，种子长大起来，有麦子有败子，一直到收割，一直到什么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把它烧掉，用这个什么例子来讲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撒种的比喻是一切的比喻的开始呢？因为它是第一步，它是第一步。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许多的福音书，耶稣讲了非常多的比喻，就是基本上把什么整个救恩的道理用比喻来说出来。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讲呢？今天我们两千年后我们来讲很明白，对不对？但请问，如果你去跟慕道友一开始讲，你们要信不信的就下地狱，你如果这样去讲，我跟你讲，一开始讲人家不愿意听的，绝对不愿意听。好，所以你第一步你要说，就是好好的把福音去跟他分享。好，耶稣用这个麦子败子的比喻，我相信呢，当时的犹太人听了还比较可以接受，因为呢，你毕竟在讲个麦子败子嘛，你信不信你自己再去思考。但是你如果直接讲说你们都要来信，你们不信的以后呢就是下地狱，神会审判你们，那么呢这个讲呢就比较直接，他们可能一开始连听都不想来听。好，所以就连第一步的机会，种子撒在他们心里头机会可能都失去，可能都失去。好，这是为什么说撒种的比喻是 the master of parables。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呢？怎么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很难听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节，八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节，文娟你帮我念好不好？哦，没声音，对不起。回动你帮我念。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知道，至于别人就是只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
这句话大家都很蛮有问题啊，这是圣经里头的所谓的一个难题啊。什么叫做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那如果是叫他们看也看不见，那何必去讲啊？你没有听到别的说法吗？对这句话加他
说过，那个马可里面有讲，怕他们回转过来，就能明白什么。他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是说那个阿索瓦好像发音不是很好。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你听得懂加涛说的吗？
对，因为我这里有主
持。他讲我们能听得懂吗？好，你说，那请他夫人来解释。
他是讲那个有些转折词，如果你换一下的话就很容易。像马可福音里面讲的，他开始原文是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那你如果是说叫他们看是看见虽然不晓得听是听见虽然不明白，或许他们会走过来就会想，就是有一个转。那我所谓是说希腊原文
你们还听得懂吗？虽然我们听到陈立加涛很努力的在解释，好像呢还是听不太懂。你们怎么看呢？主耶稣是这个意思吗？首先我们先来问，主耶稣是这个目的吗？是要叫他们听不懂吗？看不懂吗？啊，一定不是。你如果把很多圣经的你觉得有问题的放在整个大的框架的， 神学思想里面救恩的思想里，你知道什么？这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啊！首先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凭着信心，也不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呢，读圣经，我们读四经学有一个框架，对不对？放在整个大的思想里头，如果不 match， 这个就有问题。那么我们很显然的答案是，这节圣经呢没有翻译的很正确。王守仁说错了，我们不敢说错了，没有翻译的很正确。实际上呢，只叫你们知道的子呢，原文里头没有子，没有说只叫你们，没有说只叫你们来知道。那如果只叫他们知道，那没有意思嘛？那是叫你们知道，可是又叫你们知道呢，好像稍微好一点，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刚才加涛成立说的都没有错哈，问题出现在这个教字。这个教呢，在希腊原文呢，实际上有两种翻译法，一个呢是什么？一个是目的，一个是什么？结果。一个是目的，一个是结果。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教呢，实际上是结果，不是目的。如果目的的话，那就没意思嘛，我叫你不明白嘛。主耶稣这边讲的是一种 result， not the cause， 是一个结果。所以这句话怎么翻译比较好呢？神国的奥秘呢，结果呢，是你们知道了。结果你们知道，你们不是单单指门徒说，实际上这句话非常的是一种逻辑哈。结果是知道的人知道了，神国的奥秘，结果是知道的人知道，相信的人相信。质疑别人呢，就用比喻呢，实际上是质疑所有的人，这是指说一开始的那种说法。结果呢，很多人听到了，结果呢，很多人呢，虽然很多人听到了，结果虽然他们看不见，神国奥秘什么要叫他们看，虽然什么他们看不见。目的还是要叫他们去看，
英文很清楚，
英文很清楚，要叫他们听，虽然他们听不见。英文怎么说？
英文像前面只叫你们知道这一句，就是说 has been given to you， 就是已经。
后面这边怎么说？
后面就是说 though seeing， 就是说即使他们看到了， they may not see， 他们可能还是看不见。
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虽然他们看不见，虽然他们不明白，我目的呢还是要给他们看，还是做给他们看。尽管说神知道有些人不相信，但是呢我还是要说给他们听，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神已经知道有些人，我们知道有个预知论，对不对？神已经预知了有些人不相信，但是呢神爱他们，还是要让他们听了，还是要让他们看。很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么意思。好，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刚才我们说比喻呢，实际上是用地上的事情把天上的事情说出来。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来看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请韩姐姐帮我念好不好？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所听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
这边讲到神说他要开口说比喻，说出什么古时的谜语。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什么隐瞒。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市场说说比喻呢，好像是让人家什么听不懂的，说比喻是好像是隐瞒隐藏的。但这边说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什么隐瞒，反而要让他们能够明白 好，这是第一点。再来读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叫他帮我念。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话你说。
啊，这边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提了一个命题，说主耶稣为什么经常要用比喻呢？旧约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所以呢，用比喻实际上是要让我们什么？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明白，而且应验先知的话，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是什么发明出来。所以这个因为比喻呢，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可能是英文 parable 比较没有那直接的意思，那么中文呢，比喻好像说用另外一个事情，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好，中文的比喻好像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一句话说出来呢？好，比如说你说我爱你，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他用很多一个故事来描写说他爱你。好，或者说你爱这部汽车，他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好，就上次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用一个故事来表达说他很爱这部汽车。那么呢，用比喻呢，实际上有的时候会让你什么，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明白。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论祷告的时候说到一句，讲的一个故事，记得吗？有一个妇人，他去求官长，那个官长本来不想答应他，可是那个妇人天天求，求得他烦死了。他说好了好了，既然他天天求，就给他了。那么呢，这句话呢，就表示用个故事说，如果你祷告，坚持的祷告，持之以恒，永远不放弃的祷告，就连外邦人的官长都说好了好了，给你，更何况是神啊。那么这句话比讲这个故事，比主耶稣说，哎，你们祷告一定不要放弃，你说哪一个更好？哦，用比喻更好。所以为什么经常用比喻来跟我们讲，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好，不要保持我，你们这边有当爸爸妈妈的，对不对？你跟小孩讲说，你不要不读书，要好好读书。我跟你讲，小孩听不进去。你如果带他到马路边，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你就讲故事说，哎，你看这个小孩啊，你看这个旁边这个人，他就是以前不好好读书的。我跟你讲，你叫个小孩回去乖乖的读书。好，就是要让我们什么更加的明白，因为我们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很多事情啊，神直接跟我们讲，我们真的是听不明白。如果神要把整个救恩的道理跟我们讲，不需要几百页的圣经，真的一页纸就够了。你们要让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没有必要从亚伯拉罕、从约伯那些开始讲起，那么麻烦。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所以呢，总结一下，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大家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要用比喻？第一点是什么？比喻是将什么？地上的像天上是用什么？地上是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比喻，你讲不清楚的。第二点呢，为什么要比喻？应验什么？先知说的话，要将古时的谜语什么说出来。而且呢，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是要让我们什么更加的明白。他说不将这些事向什么他们的子孙隐瞒，所以呢，用比喻是叫我们什么更加的明白。大家还记得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吗？那个是把整个救恩的道理说给我们听。所以所有任何的比喻，你都可以套回去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当中的其中的一步，其中的一步。好，这也回答了说为什么是撒种，是一切的比喻的开始 ，the beginning。整个救恩的开始是从什么？传道开始，撒种开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在马路加福音的八章十六节，来看到第十八节，十六节看到第十八节，请李凡帮我念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
没有人点灯用细米吊上。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不要听凡有凡有，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好，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完撒种的比喻以后会讲出这段话出来呢？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放在床底下，放在上面。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吗？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吗？这个呢还是在回应什么？他说比喻呢目的还不是隐藏，还是要让他们知道的。好，还是要让他们知道。实际上呢，主耶稣说了很多以后呢，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他们真的听不明白，他们听不明白。不是说主耶稣不让他们知道，不是说主耶稣不让他们知道。我们来看一处地方哈，我想我就接下去来看，接下去来看，后来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二十一节，杨飞你帮我念路加福音。
耶稣的母亲。
好，听了神知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了。刚刚讲到比喻的时候我没有讲哈，他讲了几种土壤，刚刚子平帮我们练的，有什么落在什么路旁的，有落在什么磐石的荆棘里的，还有落在什么好土里头的。那么到了第八章的十五节，八章十五节我来练，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什么能耐结实。讲的第四种好土是什么？听得到，持守诚实善良的心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就是耶稣撒种，我们呢听得到，放在我们心里头的，这是好土。一直到最后呢，讲到了这时候呢，你说他母亲跟他弟兄呢，早不来找他，晚不来找他，这时候来找他，这时候来出现。主耶稣借着他母亲跟他弟兄的出现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听了神知道而遵行的人就是什么？我的母亲和我的什么弟兄了。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关系呢？看到一个从不同的土，从不同的土，我们每个人就像不同的土一样，神的道进来了，你要不要选择做这个好土？好土就是什么呢？听了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是个好土。好土就是什么？一直到什么二十一节，听了神知道而遵行的人就是什么？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从不同的土一直到好土，一直到什么？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我们如果成为好土呢，我们在主里头就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你看整个路加福音，路加的安排呢，路加没有把耶稣的母亲弟兄可以任何时候来找他，可以任何时候来找他，可是借着这时候来找他，他也没有说其他的事情，他只说了一句话，听了神知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了。很显然路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听了神的道听进去了以后，你持守的话，听进去而你遵行的话呢，我们在主里头就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头就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好，路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也自己可以思想说，我们呢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好土？成为好土，我们在主里头就是弟兄姐妹。怎么成为好土？就听得到、遵行、好持守的人，就是一个好土。那我们看到比喻呢，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的，是要来帮助我们成为好土的。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三个故事哈，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二十二节，把它看完。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哈，八章二十二节啊，请那个陈丽你帮我念二十二节。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彼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
好，二十二节，再来念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上岸，就有了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命了。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旁边。
好，再来念第四十节，四十节、四十一节。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好，这三个故事你们读啊。第二十二节说，有一天，路加在讲一个故事啊。在有一天里头呢，耶稣和他门徒上了船，那么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是耶稣主动的说，我们可以到什么湖的那边去。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就满了水，甚是什么危险。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有一天当中呢。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渡的过程呢，暴风就起来了，门徒吓死了，对不对？说我们要死了，我们快死了。耶稣呢，斥责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因为门徒又惧怕又稀奇。结果呢，耶稣叫风浪停止，门徒就说，他到底是谁？连风和水都听从他的。啊，这是一个故事。看到什么？门徒害怕不害怕？很害怕，对不对？耶稣怎么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什么在哪里？门徒以为说他们要死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呢，止住了风和浪，就救了他们的命，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关系哈，就是门徒很害怕，主耶稣呢，指着他们的信心在哪里。最后呢，他们也某种意义上的得救，就是他们的生命上的得救。船翻了，他们就死了。看到三个关系，大家记住：害怕、信心、得救。害怕、信心跟得救。那么在这个 field trip 当中呢，是主耶稣呢带着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到岸的对面，他们就到了格拉森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就上了岸，他们船就到了一个地点去，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什么坟茔里。那么呢，主耶稣到了对方的这个岸上里头呢，他可以很多的船可以靠的很多的地点，结果靠了这个地点呢，是个好的地点还是不好的地点？
好，
哦，不是在厄凡哦，好像是在桑塔安娜哦。我们没有人住在桑塔安娜，这个靠住的这个地点呢，是比较好的区，哦，不是不好的区。因为什么？如果你看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这个鬼啊，这个两个鬼在的地方啊，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在的地方，没有人敢走这条路，没有人敢到那里去，好像 East LA 一样的东洛杉矶的地区一样，没有人敢到那里去。可是主耶稣的船偏偏呢，别的地方不停，就停在这里，而且是接着风暴以后就停在这里。你说门徒呢，风暴里头都快吓死了，对不对？船快翻了。你们有没有坐船的时候遇到风暴？特别是如果不会游泳的话，真的吓死了。一上岸呢，又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地方，是两个什么被鬼附的人在那，没有人敢去那个地方。门徒又什么又吓死了。到了地方一下子，你看主耶稣带了他们这个 trip， 真的是这个出去不好玩了，啊，不像说陈立跟嘉涛上个礼拜去，Bryce Canyon 这样那么好玩哦。这个 trip 真的是又有风暴，船差点翻了，差点死，又上面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啊，这两个人是他说力量大得不得了，没有人敢来这个地方。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门徒以为他们吓死了，结果呢，被鬼附的人在耶稣面前怎么样？二十八节怎么样说？何凡帮我念二十八节。
看见了耶稣，就仿佛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结果没想到这个鬼呢，到耶稣面前呢，他就安安静静的，啊，没有。我们以为是一场征战，对不对？好像要打仗一样，结果没有。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最后呢，主耶稣医治了这个被鬼附的人，哦，这两个人。后面呢，我们再看第35节到38节，35到38节再练一下，好不好？而凡继续帮我练。
三十五节，耶稣
35到38。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人的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呼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说鬼所离开人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你说两个人哪两个人？只有一个人。
在别的福音书上是说两个人，无所谓，这边讲一个人。那么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些人呢，看到鬼附的这个人，鬼被赶出来，实际上一大群猪，这个是2000个主鬼哦，在别的福音上面让我们看到，后来到猪的里面去，就跳下去。那么这些地方人都非常害怕，对不对？害怕的结果呢，他们是叫耶稣离开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害怕？你们仔细思想了，为什么害怕？这个人呢，被鬼附的那个人在那边可能是有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
他说曾经因为耶稣曾吩咐魔鬼从他身上出去，就是说他不是第一次犯了。
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你经历了一些害怕的事情，那个被鬼附的人在那边已经好多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事成去赶鬼没赶成，或者说鬼离开了又回来，他们其实为什么害怕呢？我是觉得这是我要说的这一点，他们信心不够，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不够。为什么？他们怕说鬼又回来了，他们怕鬼又回来了，他真的鬼就离开了吗？因为这时候呢，看到这个人永远一直是张牙舞爪，突然间安静坐在那里，我跟你讲你会害怕，不知道他等会又发作了。
他发作了没关系，但是不是耶稣离开他
再改一下。
是，
可是要说耶稣离开他们在了，耶稣在那再来回来了再可以改。
这个我本来不想讲哦，可能是你有什么问题来？
我是说那个鬼为什么要就央求了耶稣叫他们不要去那无底洞嘛，为什么耶稣就准了他？
为什么耶稣准了他？
那他出来之后他没有地方去，他又回来就是那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讲他那个乌鬼离开那个人的身上，
他就到海里头去了，后来就跳到湖里头去了。
他还会回来？
他还会回来吗？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赶鬼的经历，我知道有些牧师在赶鬼，是鬼有的时候是回来过的，然后来后牧师学的经验就是多了一句说永远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我有听到这个故事哈，又知道赶鬼了，鬼又回来，后来是祷告时多了这么一句话，不要再回来。那么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为什么那些城里头的不愿意耶稣待在那里，有不同的说法啊。他有些说因为猪下去了，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财务受到亏损了。好，无论如何呢，我们可以去思想，圣经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这里，但是最重要的路加福音这边要告诉我们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改变。他的改变是什么呢？他求主耶稣说什么？他要恳求和耶稣同在，38节，他要跟着他。这个人呢，他改变，他要跟着耶稣，他相信了耶稣。那么呢，其他的那些人呢，信心还是不够，他怕说鬼或者再回来，怕说耶稣在的时候让他们再怎么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财务受到亏损啊，或者怎么样。很显然那些人呢，看了这些神迹以后，他们没有完全的相信，没有完全的相信。但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什么？改变了，他是改变了。而且主耶稣叫他说什么？去将神所做的事情什么告诉大家。好，这边我们看到一点哈，他说你回家去传说什么？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主耶稣这边没有说传说什么我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隐藏的说我就是神，你就去说，隐藏的去说。好，所以这边看到几个的故事，继续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我再来讲最后一个故事，第8章50节。8章50节呢，也是耶稣医治的一个拐会堂雅鲁的女儿的故事。那么到了呢，耶稣总算到了他的家的时候，发现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也说了一句话，8章5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三个故事呢，耶稣平静风和浪，耶稣赶鬼，跟耶稣医治的雅鲁的女儿呢，都隐藏的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那边什么害怕。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就必得救。不要怕，只要信，你就必得救。这三个故事呢，同样都有这个关系。耶稣为什么呢要带着门徒呢去这个 field trip， 去整个的行程呢？整个行程我不知道多少天，从有一天开始讲起，带着他的门徒坐船到湖的那边，下了岸以后呢，就遇到了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赶鬼，赶鬼以后呢，后来就回来了。四十节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众人都在等着他，因为都在等候着他。所以这三个故事啊，是连在一起的一个 field trip。这个门徒呢，在这个 trip 上呢，实际上是没有多少的享受，真的是惊天动地啊，惊心动魄。这个门徒所经历的，回来以后呢，好不容易赶完鬼又回来，又遇到有人说什么？哦，有个女儿快死了，就求他快去治她。你看门徒看着耶稣什么没有歇着，没有歇着，三个故事连在一起。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呢？因为在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周游各城传道，宣讲神国，和他同去的十二个门徒，到了后面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带着他们到处去。到了第九章第十章十二章的时候，看到耶稣什么就差遣门徒什么自己出去，那时候耶稣就没有陪着门徒自己出去。耶稣要带着门徒经历这些什么，有一天门徒自己出去的时候，遇到风暴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什么可以来祷告，可以来 求耶稣。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们也可以什么来赶鬼。有一天他们遇到这些疑难杂症的时候，有人快死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什么来医治这些问题。主耶稣要让他们经历这些，是说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来克服，都可以啊，只要什么相信。因为门徒将来以后碰到这些问题也会害怕，也会害怕，所以主耶稣一直要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只要信，你们就必得救，你们就必得救。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哈，第四十一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俯伏来到主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那里去，因他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什么都拥挤他。请问这个管会堂的急不急？女儿是什么快要死了，而且只有一个还两个？一个。你们这边有很多都是一个的哈，家涛成立也一个，杨芬也一个，哦，不是像尔凡这种两个就不太爱哦，两个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很珍惜哈。但是呢，一个呢就更加的宝贝。说一句实话，一个会更加的宝贝。独生女儿快要死了，急死了，管会堂肯定拉着耶稣赶紧走赶紧走。结果好死不活呢，走了一半又碰到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好讨厌啊，管会堂一定恨死她了。我们来看这女人到底怎么样。四十三节，四十三节，维栋你再帮我念四十三，一直念到念到四十七节。
有一个女人犯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发现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医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背部，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谁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第四十八节，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了。”
啊，这边呢，本来是管会堂的独生女快死了，他来找耶稣，结果半路呢杀出了一个血肉十二年的女人，结果耽误了他，有没有耽误他？耶稣也没有着急，管会堂已经急死了，耶稣还停下来，人家摸了他一治就算了嘛，这病得一治不是很好吗？耶稣还要叫他停，说谁摸了我？ 好，彼得真的是每的时候讲话都讲错啊，所以我们以后开口的时候要小心了、啊。彼得经常开口都说错话，他说没有啊，彼得说到处当了几，怎么会谁来摸你呢？对不对？彼得经常开口、啊、就是不经过大脑啊，讲话都讲错、啊。那你看这个管会堂的人急死了，他们两个还在那边对话，主耶稣还说谁摸了我？还有这个人出来，耶稣还讲话。即使了，那你看管会堂的这个人，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还说话的时候呢，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不用再来了。”哦，你想，如果没有这个血肉十二年的女人呢，或许呢，主耶稣到的时候呢，这管会堂女儿可能还没有死，因为正说话的时候，第二个人又来了，说：“完了，她已经死了。”不用再麻烦耶稣来了，不用再麻烦耶稣来了。那么这时候呢，耶稣才讲了那一句话，五十节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什么，就必得救。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啊？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
他要对女人当着众人做见证。
他要女人当着众人做见证，还有什么？耶稣停下来，这个圣经表面上是说，问了一句话，什么？谁摸了我？是这个目的吗？李凡，你怎么说？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谁的信心？他要让他把信心说出来。还有什么？你们还没什么看法？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管会堂是管会堂是偷偷的来找耶稣，还是公开的来找耶稣？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偷偷的来找耶稣呢？啊？那耶稣为什么又要让她说出来呢？人家有面子吧？我们经常有些弟兄姐妹会来找我们说：“哎呀，有一次什么不好意思让人家说啊。”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事情可能只会去找牧师，找一些哦比他老练的一些弟兄姐妹去商量，不愿意去说，对不对？那这个女人呢？他不愿意公开出来，耶稣为什么要让他公开出来呢？耶稣为什么要耽误呢？而且另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人快死了，而且这个人本来他的动他也不想公开啊，你医治了他就好了，为什么耶稣要停下来呢？ Why delay？ 是不解，或许哈，从他的心态上，或许他觉得这个病真的不洁净，好不敢去公开。这种病 ，suppose 他可能要 isolate。为什么耶稣要停下来呢？首先，两点，为着这个血肉女人的好处，为着这个血肉女人的好处。第二点，为着一个什么更大的神迹，为着一个更大的神迹。这个也是神学的一个专题，叫做 divine。Delay， 为什么神有的时候要 delay 呢 ？Divine delay， 也可以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为什么耶稣会耽延，或者说为什么耶稣会迟到 ？Why delay？ A divine delay， 神圣的什么 delay？ 耽延，因为你讲耽误不好，他没有耽误啊。好，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是吧？是讲迟到的耶稣吧？为什么他会迟到？为着这个女人的好处。首先，为什么说为着这个女人的好处呢？因为这个女人呢，像家涛所说的，她可能觉得她的病，她不配得到医治。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观念，这种病都是有罪的，她觉得她不配。所以耶稣要主动的公开出来，让她说什么？你也同样的配得，不是单单有地位的、显赫的人配得。你也配得。如果没有公开的话，请问这个妇人回家以后病得医治， 跟公开以后回家有病的医治感觉不一样。耶稣要让他知道是什么，我也要医治你。如果这个妇人回家，耶稣没有把他公开出来，他回家以后尽管他病得医治，但他不知道耶稣是不是也要真正的医治他，尽管说他得到了医治了。主耶稣要让他知道是什么，我也要医治你。主耶稣要让这个女人，第二点也让这个女人知道是什么，他医治她的原因是什么，他医治这女人的原因是什么，信心。他要让她知道你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而且主耶稣要让她的信心什么，公开出来。主耶稣要让她的信心公开出来。请问主耶稣为什么要让她的信心公开出来？何凡
不知道。
请问血豆的女人在全以色列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吗？或者患了很多这种不敢公开的病只有一个吗？一定有许许多多，一定有许许多的这种人可能不敢来找耶稣，但是主耶稣公开了以后，这个女人的见证能不能帮助那些人呢？为什么今天我们愿意各种不同的人来见证呢？我们不要是富人来做见证，我们也要穷人来做见证。我们不要单单身体好的人来做见证，我们也要一些什么身体不好的人来见证。因为只有同一类的见证呢，才能够真正打动那些人的心。好，经常是这样，我们去安慰一些癌症的患者，我们身体好的人我们去跟他讲，我跟你讲他听得不太进去。如果那个人同样也是得过癌症病得医治，跟他讲他可以听得明白，他可以听得明白。好，主耶稣要让这个妇人公开，不单单是为着这个妇人的好处，也为着许多跟他一样的不敢来找耶稣的人的好处。 Why divine delay? There's a purpose. 第一个，为着这个女人的好处。 Why divine delay? 为什么要这个迟到呢？ For a greater miracles. 我们来看接下来他到了管会堂家这个故事，来看第四十九节，把它练完。四十九节，杨芬你帮我练，四十九节把它练完。
他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工作。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死，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我上次讲过，耶稣总共呢，在福音书里头所描写的耶稣叫死人复活总共有几次？第一次是什么？叫拿因的寡妇的独生子活过来，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还是第七章？好，在那个地方，第七章是不是？第七章叫拿因寡妇成的独生子复活。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叫谁？管会堂的雅鲁的什么女儿，独生女，都是独生女什么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由于那个血肉十二年的妇女来找耶稣，害得什么管会堂的女儿什么死了。死了以后呢，众人就观念是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四十九节，那些从管会堂家里出来的所有的人来找耶稣说什么？你的女儿是不要劳动夫子了。他们为什么要说不要劳动夫子了？这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吗？我们所有人，我们一般的人的想法都是什么？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什么 hope, 留着什么青山在，不怕什么没柴烧，只要我们活着，再过几十年我还是什么一条什么好汉。我们人的观念是什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是有希望。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可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一个更美的观念，即使什么，即使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我们什么还是有希望。好，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不要再劳动夫子了，耶稣你不用来了，都死了，不用再来了， There's no hope， 因为人死了嘛，不用再来了。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这样子，可是耶稣的观念是什么？不要怕，哪怕是死的，我还可以叫他复活。我们经常不单单是讲到我们生命的问题，包括我们人生遇到的很多挫折，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们以为完了，一些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就 give up。 主耶稣这样告诉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是要改变我们什么更深的一个观念。那么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什么呢？这个管会堂的这些女的这些人呢、都在嘲笑他，对不对？是五十三节说，小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们就嘲笑耶稣说，说的什么话？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他睡了。而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必得救。那些人就嘲笑耶稣讲的这些话，他明明死了还说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结果呢，耶稣进去只是一句话，搭着他的手说，女儿起来吧，他灵魂就回来了。那么这时候呢，耶稣呢就吩咐了两件事情，令人费解的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呢，耶稣吩咐什么？给他东西吃。那么他父母呢惊奇得很，耶稣又嘱咐什么？他们什么？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耶稣为什么要吩咐他的父母给他东西吃？耶稣为什么要嘱咐这些人不要告诉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要吩咐他的父母来喂他东西吃？耶稣为什么要吩咐他带的这三个门徒还有这些什么他的父母？总共耶稣在叫这个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复活，总共多少人在场？哪五个？三个，还有谁？父母，还有谁？没有啊，进去了，不让进啊。还有耶稣女儿，七个。好，换活的六个，死的一个，后来活的七个。好，看你怎么算。耶稣嘱咐这些人什么？不要告诉人。首先请问耶稣为什么叫耶稣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为什么不死里复活，叫他肚子也饱了算了？容易不容易？耶稣叫他复活，还是叫他复活是个饿着肚子的复活？哈，还要赶紧去吃，要不然等会叫他活了，结果他又给饿死了。耶稣为什么要叫他父母来喂他？
身体上的证明吧。
那耶稣为什么又叫这些人不要去告诉外面的这些人？我们知道管会堂雅鲁的女儿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后来又传遍了犹大全国上下，所有人又知道了。可是他又叫他出去不要说，不说人家也知道。比方说，最后他还是活着嘛，可叫他不要说嘛，为什么嘛？
他知道，就让你不要说，你偏要说。
你不说的话他活过来，不说他就是已经在了嘛。为什么要叫父母来喂他呢？这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哈，人可以做的神不做，人可以来做的，人不能够，他父母不能够叫他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来做。父母可以来喂他吃饱的，父母来做。这是一个 principle，人可以做的，神就不做。God does not do for people what they can do for themselves. God does not do what they can do for themselves. 我们经常许多的事情，我们也是，我们自己明明可以做的，我们不去做，等着神啊，你给我一份工作，神啊，你来喂养我。你明明身体好好的，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看到真的在马路边很多人，你明明知道身体好好的，他自己不去。哦，或许他也在那边祷告说，神啊，你今天让我遇到一些人拿东西给我吃，对不对？ God does not do for people what they can do for themselves. 人可以做的，神要你自己去做。我们不可以做的，神来帮我们做。这是第一点。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呢？ Specifically， 我们明明知道刚李凡说的，这个女人后来跑出来就好了，你告诉不告诉她就是叫她活了。为什么呢？因为外面这些人他在嘲笑耶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那些不信的人，你如果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一定会说什么？这个女儿本来就没有死，你信不信？他们一定会说这个女儿本来没有死，她真的是睡了。所以呢，神有的时候不让我们什么去把好东西喂猪，喂猪。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面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什么咬你们。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传出去，可是呢，对有一些不信的人，你再跟他讲了、也没有用，你跟他讲都没有用，他一定会找出千方百计的理由。明明神医治了你，他说没有啊，医生医治了我，吃了这药什么，或许都有，但是是神医治了他，但他会用人的各种办法来解释，一定是的。这些人都在嘲笑，也不要劳动夫子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复活。他们还嘲笑说死了他还讲这种话。我可以想象这些人出来说，哎呀，主耶稣只是一句话就叫他活，那其实啊，那一定是他没有死，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嘱咐他们不要说呢？从整个的雅鲁的女儿血肉的女人得医治，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三个原则。 What do we learn from divine delay? 从这些神的迟到， What do we learn? What principles we learn from these stories? 第一呢，神愿意祝福所有的人，不分彼此。神 God wants to bless everyone. God bless you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s.神不会因为祝福你而牺牲了祝福另外一个人的机会。神愿意祝福每一个人，神祝福了雅鲁的女儿，也祝福了什么血肉的女儿，不分彼此。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够我们每个人用，我们不用抢，他的爱很多。第二点 principle 我们学到的，神的有些 divine delay 会带来什么更大的祝福。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在等待一些东西。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我们今天或许你想求一件事情，神还没有应允你的祷告。 Maybe it's up for greater miracles. Maybe it's up for greater blessings. 神或许一个更大的祝福要临到你身上，让你去等。 A divine delay can bring you a greater blessing. 好，所以让我们学到一个，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个什么祝福超出你的想象。所以如果我们正在等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时候总是什么最好的，总是最好。第三点我们可以学到的 A divine delay 从这故事来学到的是什么呢？ Divine delay demonstrate that hope is a product of the faith. 盼望是从信心来的，信心不是从还有盼望的时候来的。这句话讲得不太好听，讲得不太听得清楚。信心不是在有盼望的时候你才应该有的。我们可以想很多事情，好，比如说 Frank 要上什么学校，好，那你说啊，对啊，老师说还有希望，反正你来排队啊，然后就赶紧祷告说，神啊，感谢主，我还可以排队，有信心，我要有信心让他能够进入这学校。信心是在什么？老师告诉他是什么已经没有希望，他还要有这个信心。好，我们不是说具体在这件事情上，但我要讲的一件事情说，信心不是在你觉得还有希望的时候，医生跟说，哎呀，还有几种办法，还有几种化疗的方法你可以医治你，感谢主，我有信心来祷告当其中一种方法。信心是什么？医生来告诉你没有任何希望，你还要有，这才是什么更大的信心，这才是什么更大的信心。也就是说， 基督教主耶稣给我们讲的信心是什么？是死里复活的信心，就是你觉得一切盼望都没有，你还要有信心，这才是什么真正的信心。请问这个血肉的女人，当人间的一切的希望盼望都没有了，她是在一切十二年了，请问在这十二年路加福音叫做什么？她花尽了一切的什么？一切的养生的都没有，她找遍各个的医生各个的祭司什么，她都去找了，她没有任何的盼望，她来找耶稣，她有没有信心？好，她可以说连这方都没有，她不要再找了，也不用再劳动夫子了。这个血肉女人给我们看到的信息，也是在人间一切的盼望都没有，她来找她。这个雅鲁的女儿也是在什么死了没有盼望的时候，什么主耶稣才说什么？你不要怕，只要信，来找他。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死没有希望的，你是不是说不要再劳动耶稣了？我们不用来祷告这件事，我们就祷告别的。我想回到俄版，没有希望就祷告在 Florida， 好好的祝福我找到一个好的教会，不要祷告回到这个喜乐团契来，没有希望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信息是什么？在你觉得没有希望，血肉女人是没有希望的，十二年的 12 years 花尽了一切的养生，雅鲁的女人已经死了没有希望，他们还有信心。 That's the real faith， 真正的信心就是什么？还没有希望，没有任何希望，你还有信心，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 divine delay， 神的单言有的时候有他的目的。再讲一遍，神的单言让我们学到什么？神的祝福 to everyone。 第二点，有的时候让你等待 for greater miracles， for greater blessings， 你可以等吗？他什么什么？你有信心吗？在你还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还有信心，这才是什么真正的信心。主耶稣要让他的门徒学到这些功课，因为为什么有一天他要他的门徒自己两个两个出去的去布道，耶稣不在他们当中，有一天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也不在他们当中，要让他们什么有信心，要让他们什么不要害怕，有风暴也不用怕，有不会被鬼附得来也不要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出去我们会害怕，怎么克服害怕呢？这是要有信心 all the way 到你觉得 despair 绝望的时候还有信心，才是什么真正的信心，好不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Any other questions？
题外话，那个为什么犹太人要养猪？那一大群猪，你刚刚说是有那个 financial 的这些东西问题，可是他们又不是猪，你不是犹太人，
那是外邦人的，
外邦人，
那些是外邦人，是 good questions。我本来不太想讲那一段，也是想讲一些重点，想跳过去，因为那个猪下去财务什么那个比较难讲。还有什么？
二十九节是说这个人，他
听
了好几次那个
圣
经的话，
是
前面也是耶稣跟主说说，耶稣他有这么大的权利把鬼赶出来，这鬼还会
想？有的时候或许呢是借着这个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不知道哈，还有什么问题？你怎么看呢？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哈，没有。我们下一章看，下一节课看第九章，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请姐姐为我们做祷告。好，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能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有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学习的是中文的人生，我们要学习的是那里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将这个道传递出去。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帮助我们在这里讲师经，所以需要您帮助我们，给我们许多的智慧，来经历圣经的每一段话语，而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在你圣灵的引导之下，把这个道就传出去，也就是被你使用，扩展您自己的国度，来 也就是用你的行为表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是你的名在这个世上是被一切伟大。所以是不是求主祝福我们在这里，因为让我们真的是受益了以后，我们真的是不一样，我们就快快的按照你所用到的方式做你要我们做的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